弟兄姐妹们，你们平安。再一次能够在神的家中敬拜，那是点滴见神。今天早上在你们的节目单中有一个大纲，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可以拿这个大纲出来。因为今天我相信，当我在分享的时候，也中间可以把这就是有些的空格填起来，然后回去的时候带回去，你可以再继续思想。
开了没有？我开了 ，OK， 好的，All right， 谢谢。希望你可以回去也继续能够思想，而且能够在你自己的灵修里面能够有更多的得着。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在神面前安静，求神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主，当我们夫妇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主的灵亲自的在我们中间做光照的工作，做指引的工作，主拆除的工作。做建立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感动我们的心，能改变我们。求主你再一次在我们中间做王做主，愿你得到最高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问问大家，刚刚大家所读的这段经文中间呢，有一句话重复了三次，不是加勒的名字，有一句话。重复了三次，你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是哪一句话重复了三次？哇，中间你们总是很有头脑，很有记忆力的。这一句话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这一句话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只有一个人神对他说的，就是加勒。神对其他他的仆人各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赞赏，有不同的，但是对加勒就一个人对他说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就今天早上如果可以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上个礼拜加勒团契为我们献诗，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其实我们不单只是加勒团契要做加勒的人，我们全部每一个人都要做加勒一族里面的人。今天早上愿意跟大家分享在三个方面由他的信心方面来看，用他的毅力方面来看，用他的装备方面来看。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第一个方面我们讲到他的信心，他是个坚固的信心。加勒是一个，他在他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在45年前他就已经讲过这句话，他说他神带领他们到这个应许之地的边缘的时候，神说我已经把这一块迦南美地给了你了，我们只要我的目的是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中间每一个派一个代表，你们中间领袖每一族12个人能够进去这个迦南美地，不是要你们去策略，不是要去你们去预备怎么征战，是你们进去看看，了解我将会要赐给你们的有多美有多好。没有他们，没有神没有叫他们作为神的军师，没有神没有说你们去看看可不可以做得到，神没这么说。神很明白的对他们说，我应许你们之地我给你。所以在加勒在民数记的时候，你会看到加勒心里很明白，当神告诉摩西的时候，你们去看我已经赐给你们的地的时候，加勒心中非常明白这块地神已经给了他们。所以在民数记13章的时候，当他们进入这一块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看到这地方实在丰盛，实在美好。他们如果你看到他们在里面，他们描写那个地方的那个食物，那个粮食，好像那个葡萄大的要两个人才能扛，你在 Safeway 都买不到的这种葡萄的，也没有在我没有人看过这种美的那个程度。你晓得这一群的人在旷野走了一段日子以后，他来到这个地方，他看到这些地这个美丽的食物，这些更加的丰盛的时候。当然他们心中很兴奋，因为这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同时之间他们也看到另外一件事，他们看到亚纳族人，李道生在他的旧约圣经问题里面解答里面讲到这个亚纳族，介绍这个亚纳族人，亚纳族人是极高大的人，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到6尺6尺高觉得很高了，这是8尺到10尺高， 非常高壮健的人，而且他们不单只是他们是一个强健壮大的人，他们的诚意非常坚固，就是说他们有武器，他们有谋略。所以这一个当他们同时看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看到无少不好多好多的困难，因为看到亚纳族人那种的高大，所以他们的心就消化，他们的心就完全失去了。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中间有很多人看到，虽然这么美的产地产，这么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但是他们看到这些伟人，他们叫做伟人的后裔，他说我们好像蚱蜢一样，没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可能的事。再美也好，再丰盛也好，我们怎么能够打？怎么用什么打？没可能。中间只有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只有他们两个的意见完全不同。加勒讲得很想安抚他的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到那地，我们足能得胜，不单止我们 不怀疑我们能够打个平手，我们能够得胜，因为神已经把这些事情交给他。当加勒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到民众会什么，这些群众们怎么反应。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一群人开始哭，这群人不但是不相信，这群人讲这是谎话，这没有办法可以信。所以在之后他们在神面前就觉得我们绝望了，虽然看了这么美的地方，但是呢，没有可能。虽然加勒跟约书亚都觉得我们可以吃，神已经把这块地给了我们，不管亚纳族人有多大多强，我们已经得胜了。但是这一百姓不信，所以在民数记第十三章的十四章的，尤其在十四章的时候，你发现我就是圣经里面最悲哀的一章。神为我们所应许的，神应许给我们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不相信，我没胆量相信。不单止如此，当亚勒不断的跟他的百姓安抚他们的时候，鼓励他们的时候，不单止不听加勒，还用石头打的，觉得要消灭这两个人，因为他们让他们觉得的信心不坚定。所以在加勒的心里面，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给他的应许，神答应着这一块美地是给他的，不管有什么的困难，不管有多大的挑战，他没有怀疑过，他不需要怀疑，因为神是万能的神。在这约书亚记的十四章，他说已经在这块地已经是给我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他在四十五年之后，他的应许，他对于神的应许仍然没有任何的改变，完全相信神说的每一句话。这是加勒，不单只是加勒，神的应许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话会落空。约书亚当他走了一生的道路的时候，到他年老的时候，当他要离开的时候，这约书亚记二十三章十四节，约书亚讲这样，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给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要应验在你们身上。约书亚在他生命里面再一次证实，一次两次三次多次百次千次，神的话没有一句，神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在列王记上，当所罗门王当他献殿的时候，他的祷告也是有同样的字句，我们一起读列王记上第八章，这是所罗门王的祷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何等的重要，当你抓紧神的应许的时候，当你知道神的应许是绝对可靠的时候，在你周围的环境所遇到的东西，对你来讲那些东西只是存在，但是并没有对你有任何的挑战性，因为他相信，绝对相信。在我们宣道会里面有一位牧者，他的名字叫做 Coots Bill William Coots、 啊，如果你 在研究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近代历史的时候，宣教历史的时候，这一位是相当相当不得了的一位人。 William Coates 他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很相当相他伤残的人，他身体上非常的残废，残废到一个地步，这个医生不知道是救他呢还是救他妈妈，救他的母亲。残废的地步到一个地步，那个医生跟他妈妈说，这个你的孩子活不长的。不管这是身体上的残废，他的内脏也残废，所以在这个在医生对他太对他对他妈妈的意思说，这个孩子养不大，你要心里有个准备。神的恩典，他长大了，但是身体上很多的残疾，身体上很多很多的缺陷。到他27岁那一年的时候，他接受了主。他接受主之后，心中神给了一个很大的感动，他要去做宣教师。当他来跟宣道会的牧师说，神感动我要做宣教师的时候，牧师望望他说，我不知道到底放你到哪去，我不知道谁哪地方可以接受你，看你样子心里我知道你很有热心，但是实在想呢，牧师想想，我不知道能不能派你出去，你这个样子。结果他们在经过讨论之后，发现有一个地方，因为有很大的需要，福音的需要，就是在印尼的最东边的新内基亚这个地方，有一个族类叫做 Moni 这个族类。这个族类呢，还是也附近有很大的需要，但是实在没有人愿意去。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野蛮而且不文明的地方。当时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还有吃人的族类。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没办法，不过就派着他们两个夫妇去。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当然面对的环境是非常艰难，但他们深信，他们的信心完全没有动摇过，知道神要派遣他们到那去。我想大概是神的恩典，让他身体那么残废，那么的不好看，所以那边人土人不想吃他，所以存留了他。开始的时候工作非常艰难，你知道那里的人非常野蛮，那里的人非没有任何的文明，不单只是对基督教的对抗，对所有的文明的东西都对抗。你想想他们在吃人的这个族类里面，他们的工作相当艰苦，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没有任何的结果，没有任何的果效，他们信心不动摇。五年六年七年八年还是没有任何的果效，总会都想，不是你应该回来了，因为基本上你在那里待了八九年的时间，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果效。他们信心坚定，虽然他们生活艰苦，虽然他们所面对的是不得了的挑战，但他们好像加勒一样，他们的心里面没有消化过，他们永远相信神的应许是对的。1958年神的灵降临到这个地方，这些人开始信主。他们信主的不是我们这样信主，我们的信主要求你，要为你祷告，要带你。他们信主是他们坐在家里，这些土人们来到家里说，问他敲门，问他我怎么样可以信耶稣。一群一群的人来到他家中说，我怎么样可以信耶稣，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这1958年开始，在整个的这个他的族类，由酋长开始一到全部归向主。他的工作看到神给他的应许，不单只在1958年一直延续下去，1964年他要回来，因为他眼睛有问题，结果他失去了一个眼睛，他把一个木头的做的眼珠子放进去，他继续再回去侍奉主20多年，继续20多年。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加勒一族的人。今天如果你在这个如果看到这个记报告的话，巴斯亚这个新内基这个地方，但不单只是库兹一个人的工作，有很多人在这里工作。这里的是这里的基督徒是全部人口的65%，加拿大都没有65%，差得远。这一群都是野蛮的民族，神恩待他的仆人，神知道一个抓紧他应许的人，神不断的让他看到他的神迹奇事。所以第一个，我们有坚固的信心相信神的应许。 第二，我们要相信神的时刻。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更要相信神的时刻。神有他的时间，所以他在每一件事上，神给我们看到这他能给应许，但是我们要等待他给我们的适当的时间。所以在民数记的时候，他再一次看到如何神那个时候并没有让他的百姓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因为发怒他们的不信，神说凡是在20岁以外的人，在当时的时候都不得再进入神应许之地，除了约书亚跟迦勒。所以在45年之后，迦勒站在那里，今天我们早上所读的经文他再一次讲，在45年之前我讲这句话，我过了45年，那个时候我的力量如何，我现在力量。我很佩服迦勒的耐心，我很佩服迦勒对于神时间的敏感。如果我是迦勒的话，我会跟人说，他们不信我信啊，让我进去，这些人 都要在旷野跌倒了，让我去。迦勒不是，迦勒陪着他的百姓走了40年。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白白走了40年，但是也不是白白的，因为他相信神的时间。当他们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到了开始约书亚 带他的百姓过了约旦河的时候，迦勒没有第一个说，记得吗？那个时候我是第一个讲神将这个地给我们的，所以让我得第一块地。没有，你知道我们在约书亚记第14章读的时候，是其他的支派已经得到他们的地了。之后这个时候迦勒说，约书亚，你要记得我45年前所讲，现在是神的时刻，现在是我要夺取这个山地的时候，这时候应验神给我的应许的时候。在圣经怎么充满了等候神的人，很敏感到神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在摩西，他在等候神的时间，在训练他的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40年在这恩摩，然后再等了40年才真正用他。我们看到大卫，由撒母耳高他之后，到他真正坐到王位上的时候有22年的时间。耶稣有30年的时间，神给他的时间在那地方面预备，就算保罗有3年。所以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急，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冲，我们要跟着神的时间去做。神的应许是100%，神的时间也是100%。我们宣道会第一个派到中国的传道人叫做 William Case Cassidy 卡斯迪，他是在19世纪的时候在多伦多的一个医生，那个得到医生的牌照是不得了的，他的家里面家庭环境也非常好，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受教育高等教育的。他在多伦多做医生还可以有很好的前途，他决定要有个感受，神要派他到中国去，所以他去继续读神学。他的父母亲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去读神学，你已经是医生，因为他看到中国那边的需要，他觉得我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他在神学院读完，神学院读完的时候，他读神学的时候家里面1毛钱不供应他，你自己去负责。他完了以后，你要想到在1887年的时候有多少人晓得中国，他还在多伦多，但是他一心立定跟他太太两个人说，我们神派遣我们。当他们来到温哥华坐船的时候，经过日本，他在上到船上的时候，他发现他坐的是头等舱，至少是比较好的。他看着下面大舱里面全部是中国人，他看着他心里很难过，他说我去中国传福音，我怎么住的这么豪华的 舱房里面，而我要传的对象坐在下面的大舱里面。所以他放弃他的房间，走到下面大舱，跟那些中国人在中间医治中间的中国人为他们服务，结果染上了天花。所以在日本的时候他被赶上岸，因为怕传染，结果他就死在日本。第一个我们去宣教是 派去中国的，连中国的土地都没打上。这个时候总会叫他的太太说，你回来吧，带着两个孩子回来吧。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面很颓丧，觉得什么神带领我们去中国，怎么我们走到半路就回来。回来之后他的太太安顿好卡医生他的后事之后，他做了个决定，我带两个孩子回中国去，继续回中国。当他再去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开始在不同的中国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安徽的地方开始工作。神恩待他，他呼召更多的人能够一起去。到时候Cassidy 他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北美，很多年轻人都跟着去，所以宣道会在中国的施工也开始，就在那开始发展。神有他的时间。第一个宣道会到中国的宣教士虽然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但神的时间永远是最好的时间。神让他在最好的时间里面把他的福音传到我们中国。第二方面，当我们有坚固的信心，当我们有坚固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时间之后，我们还要有个毅力，有个持久的毅力。这持久的毅力在乎我们有个持久的意向。我们不是今天高兴一下看到一件事啊就好了就做了，明天就忘记了。当你有一个持久的意向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会坚持知道神给你的意向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强的，一天比一天更亲切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约书亚记十四章的时候，经过45年的时间，加勒不单指他的意向没有减少，不单指他的意向没有模糊，他的意向更加坚定，更加知道他就要持久这个意向是宝贵的意向。不单指他对于意向这么肯定，大家我刚刚问过，在这一段经文中间有一句话重复了3次，加勒更是一个他持久一个跟从。这三句话，你如果你留意这三句话的很有意思，这三次虽然重复了3次，但是是三个不同的人讲。但是在第14章第八节呢，是加勒他自己说的。所以在八节实际上说，我的心志我的立向是跟随忠心跟随我的主。但我们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想到是摩西说加勒这个人呢，是忠心跟随神的人。我们去到第24节，是神说我的仆人加勒是一个忠心跟随。你看了这个中间的美，自己说自己是专心跟从神的人不难，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要忠心跟随主，我们不会被其他事情骄扰，我们一定不管有多大的艰难，不管有多大的挑战，我们会忠心跟随主。但是如果有你的同伴跟你服侍多年的人告诉你他真是一个忠心跟随神的人，这就不容易。因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是他在你的生命上看到这一个人真是全心全意的跟随我们的主。到第三方面，到神最后肯定认同加勒你是一个专心跟从，这种的跟从在神面前是蒙他喜悦。所以你看到加勒这种他的不同，他的毅力，不管有任何的在他生命里面他能够坚持，有再大的难处来他坚持住。我在国内遇到这一位弟兄，一对夫妇，其实一对夫妇也宣教会的夫妇，荷兰人，他们在荷兰的生活其实很好，但是他们的心在中国里面服侍。他特别希望只是在藏族人中间服侍，但是他花尽了各样的心机学藏文 各方面想在帐篷人中间服侍，但是门一道一道一道一道的关。他本来在拉萨那里，但是后来也不能在拉萨继续住下去。但是他这种所有的困难中间，他没有想到他的意向可能是错的，没有。他坚持，他在神面前坚守神给他，所以他再一次神为他开了一条路。他现在这个地，他在什么地方我就不讲，但是在中国，他所服侍的对象是藏族，神给他这个恩典在中间。这是我的女儿跟女婿，也很多谢高国林宣道会也是支持他们的一个教会，他们跟他是在一起来服侍在藏族中的人。最后我们讲到装备，当我们的不单只是我们有信心，不单只是我们有毅力，我们要有装备。加勒是一个非常注重装备，所以你看到十四章十一节说，他说我那天的我怎么坚强，我今天还是那么坚强。你想他预备维持他身体的健壮那么容易吗？我想不单只是身体上的健壮，而是他心灵里面灵里面的健壮更是一样不容易。45年他仍然是那种的生命在身边，他在神面前不敢懈怠一天，因为他知道他有装备，保持这个装备。所以他再一次说，那一天我能够预备，亚拉族人就算再大，他的城再强，神跟我同在的时候，我就能把他们赶出去。更加重要的，加勒晓得是不单只是自己维持坚强，是培养下一代。你要晓得加勒在那个时候，他在那个45年前的时候，他想到的时候，他同龄的比他年纪轻的，他40岁，他20岁以下的全部都会在沙漠消失的。如果今天我问你，如果今天你要在教会中服侍，你说我跟我同年的人或者比我年轻20岁的人都不会在我跟你一起进入迦南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所以在这里加勒非常非常的明白，当他如果要实现神给他应许的话，他要栽培下一代，不是年轻过他20岁，而是年轻过他40岁的，这是何等何等不容易做的事。所以加勒他的生命里面永远是想到我怎么样使得下一代的这一下面这一代人在旷野中没有什么经历的啊，没在旷野中走了40年的，怎么样能够明白要去到的迦南美地，这是给他的更重要的。加勒晓得怎么样来的组成一个同心的伙伴。大家如果留意在40章第六节的时候，他是犹太人，犹太人这一点讲到呢，其实在英文里面讲到 a delegation from the tribe of Judah， 是一群人。这个时候大概这个加勒来到约书亚面前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这一群的人是他的伙伴，这一群人是他的团队。所以加勒很会组成团队，他知道如果我们要做神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有团队。我们那个团队中间，我们能够看到神在中如何配搭。因为在团队中间，我们要学的怎么样，在学习到怎么样的刚柔进退。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很容易；当你在一个群体中间的时候，你要学的什么时候我是刚一点，什么时候柔一点，什么时候我要进去一点，什么时候我要能够退让一点。在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晓得什么是异同中和。什么时候是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能够给我们更加的有思想，更加有改进？什么时候我们要同样的意见，我们能够大家认同？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一个处于一个中立的场合？最重要的，当我们团队最后决定的时候，我们如何合一的在认同？那是统一合一。这些都不是你的属灵生命好就可以，这是在团队中训练的。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这个基教部，我们下午我们的这个新人的关顾者，我们都要聚在一起，我们要组成团队，在团队中磨练训练我们能够一起在生命里面。我退休之后，我很高兴这个跟美国华联会跟我们加拿大华联会，我们一起能够组成这个 MAT Team 这个宣教支援队，我们中间学习在团队中服侍，在学习团队中能够成熟。我们在刚刚有东欧回来，东欧有8个国家，有7个国家8个教会联合起来组成联会，如何一起推进神的工作，也是用团队的方式。我当然最喜欢的还是这一张，因为这个右边是我妈妈， 他现在已经在天堂，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开始西区宣道会的时候，这一群老人七十八十岁的老人，我们说你们不必跟我们步行祷告，你们就坐在那里可以。他说 no， 他跟我们一样步行祷告，给家族加了一族的人是你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他们的祷告是大有力量，所以我很感谢，愿神帮助我们每个人做个专心跟从主，愿我们的教会，愿我们的家庭，愿我们的个人都有加勒的心在我们里面，好不好？好不好？好像很勉强，好不好？好，也感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主把你的话语深深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主你给我们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